我们今天诵读的经文是在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非利士人掳去上帝的约柜，以便以谢带到亚舍特。非利士人掳去上帝的约柜，带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亚舍特人清早起来，看啊，大衮铺道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伏于地。他们造扶持大衮，把它放回原处。又次日，他们清早起来，看啊，大衮铺道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断绝了，只剩下大衮的身段。因此大衮的举止和所有大衮的庙的人都不踏亚舍特的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
首先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在这边做礼拜，跟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教会做礼拜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有的时候到不同的教会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听到教会用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敬拜的诗歌来一起，我们为了要歌颂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早晨非常的荣幸和大家在一起，在这边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神。那也很感谢教会的邀请，那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信息。那首先呢，我也要谢谢教会对划船的同工的照顾。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因此呢，我相信在这里，我们的同工在这个教会当中一起和大家一起过我们的肢体生活，是一个受到教会照顾的机会。所以非常感谢教会对划船同工们在这个地方所有一切的属灵上的照顾。诚如刚才所说的，我是在台湾出生，但是小的时候我们家移民到南美洲，所以我在阿根廷长大，在那里读中学、读大学，一直后来到美国来继续读书，并且曾经工作做土木工程师的工作。神呼召我来服事。刚才讲到我在纽约所服事的教会，我曾经在加入划船这个差会以前呢，我曾经服事在这个纽约的法拉盛 Flushing 的法拉盛第一浸信会。这个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Flushing， 这个法拉盛第一浸信会呢，其实是我听到好像你们教会在这边所有一切的运作呢，有一点类似的地方，所以我就跟大家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教会呢。我以前服侍这个教会，大概在1850年成立的。当年呢，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呢，是在曼哈顿的一些浸信会，他们到 Flushing 那个地方呢去做职堂的工作，所以建立了一个白人教会。1965年的时候呢，教会就发现，就是差将近100年以后，就是100多年以后呢，这个教会呢就发现呢，在这个社区上有一些的改变，并且开始有所谓的华人、亚洲人和这个讲西班牙语的人到这个社区当中。所以当时的一位主任牧师呢，他是一个叙利亚的移民，第二代移民。那他呢就有对于这个移民呢就有特别的负担，因此呢他就在那个教会开始1965年开始中文施工和西班牙语的施工。这个教会呢一直到1980年呢就重新的就坐在一起，大家坐在一起呢，有一个新的主任牧师到了以后呢，就重新写了一个宪章。这个宪章就明定了这个教会是一个三个语言、三个民族呢大家一起所建立的。以至于在这个教会，当我加入这个法拉盛第一浸信会的时候呢，那是在1988年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当时已经有所谓的中文堂的崇拜，以及西班牙语堂的崇拜和英语的崇拜。感谢主，我在读完神学以后呢，教会就有一个缺，有一个需要一个牧师，在中文堂需要一个牧师，所以呢，教会就邀请我全职来加入教会的同工。2002年开始，我在这个教会服事，在当时开始的是在中文堂的服事。大概10个月以后呢，中文堂的这个我们的西班牙文堂的牧师呢，就他辞职离开到另外一个教会来服事。所以我们的牧师团呢，大家就一起开会，大家就那主任牧师就指着我说：“哎，你 John， 我的英文名叫 John。”他说 ：“John， 你是我们中间现在唯一讲西班牙话的牧师，那好不好？你就来暂时代理这个西班牙文堂。”所以我在这个西班牙文堂呢，就代理了10个月，一直到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牧师，是一个波多黎各，从波多黎各来到美国读高中，后来读大学的一位同工。 这样子就维持，然后呢我就回到中文堂来服侍。就在中文堂服侍的时候，这个西班牙文的堂的牧师呢叫 Raul Adoni， 他呢就在当中呢服侍了大概跟我们当中一起同工十年。十年以后呢他也辞职，他又到另外一个教会去了。所以我们又开会，我们又开会的时候呢，主任牧师还是同样一个主任牧师，就又指着我说：“哎 ，John， 你是我们现在又是我们中间唯一剩下讲西班牙话的牧师，好不好？你带再带一次这个西班牙文的这个施工。”那这第二次呢，我就在西班牙文堂里面呢，我带了他们五年啊，在五年的时间啊，所以呢，在这西班牙文堂的服事当中，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所以在西班牙，在我这个。这个做牧师传道的经验当中呢，我第一个这个婚礼呢是讲西班牙文的啊，对，然后第一个敬礼也是讲西班牙文的，只有那个第一个那个丧礼是讲中文的。But anyway， 所以呢无论如何，这个经验呢，让我在这个侍奉当中，有这所谓的跨文化的施工，跨越不同的种族当中的施工呢，就有一些的心得。以至于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服侍西班牙文堂这个五年和中文堂其实加起来是已经16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后来就接受划船的邀请，就加入划船。在这个划船这个机构当中，我就开始刚开始是服侍这个拉丁美洲的施工，因为这个 obviously 这个过去的背景，所以在拉丁美洲呢就做了一些比较多的服侍啊。在到2021年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个在这个总部的国际总主任的这个职位。我就发现呢，很多的越来越多的社区在美国，在美国不同的大城市里面，越来越多的社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大家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同样一个社区里面。然后在教会呢，有的时候如果专门针对一个族群的话呢，有的时候似乎很好，但是呢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面还可以更好一点。如果有不同的民族在当中的话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一些的这个接触，不同的经验，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有了解到原来神的国度是这么样的大，神的国度是这么样的丰富，神的国度是这么样的多元。那我发现刚开始在那个教会，我们教会在以前在纽约的这个教会呢，刚刚开始有这个西班牙文和这个中文施工的时候呢，当时是因为人口结构的改变。是那个社区的人口结构的改变，本来是一个全部都是白人的一个社区呢，开始有这个所谓的西医和这个亚医搬进来。那因此呢，我发现很多的教会当面对社会结构或是人口结构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以为我们就要搬走，因为我们的社区改变，所以我们就要搬走。可是有的时候在这个社区当中，我们可以继续看到教会能够在当中还有别的角色可以来扮演。那或者说教会做一些的改变的时候呢，反而更能够成为那个社区当中的祝福。无论如何，当社区改变的时候，社区的人口结构改变的时候呢，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教会就做改变，然后就有可能可以重新的出发。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环境也是类似，在今天当前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慢慢已经结束了，这几乎结束这个疫情了。但是呢，似乎在疫情结束之后，教会还没有恢复到过去的那种所谓的常态。有人说，今天就是常态，这是一个新的常态。但无论如何呢，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想到说，过去怎么做，为什么现在做不出来？过去怎么样的，为什么现在好像行不通？慢慢我们发现在侍奉当中呢，我们也想要知道，我们能不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我们也发现教会很多人在疫情当中呢，你们教会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好像我看到很多教会呢是在疫情过后呢，很多人习惯上网做礼拜就不再回来了。那这个对牧师来说是一个很苦恼的事情，但是呢其实对每一个教会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无论如何呢，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信主的人在疫情之后很渴望看见，是在我们封锁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渴望能够看见复兴。那我就在想呢，我们自己在服事，在差会当中的服事，我也觉得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复兴。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很多时候遇见一些很大的挑战，在我们今天的世界当中，在我们社会里面，那因此呢，好像我们都需要有一些的翻转的那种期待，我们很期待一些的翻转，甚至于我不晓得你是在政治上站什么样的立场，甚至于在很多的政治口号当中，还有人说我们希望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对不对？那不论如何呢，很多时候我们都盼望有一些的反转，但是也许我们希望的是 We make a world even better again。所以我猜想，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求神，在我们面对今天的这个世代当中，所有一切我们所看见的苦难的时候，或者所看见的挑战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能够相信神，神会让这个世界继续的翻转，一直到他想要的样子。我今天和大家刚才呢，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呢，刚才已经读过了《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其实是很短的一段经文，基本上呢，我就基本上很快的我就把它分成三段来看。第一段呢，也许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啊，第一节和第二节就很明显就讲到这个约柜被掳。被掳是约柜，其实不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但是呢，人才会被掳。不过约柜是一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呢是代表神的同在的东西呢，是被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这个约柜被掳呢，然后接着呢是这个所谓的约柜和大棍当中间的对决。第三个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思想有关于它的结果。首先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在这里呢打一场仗，但打仗的时候呢打输了，他们受到神的惩罚，以色列人战败。那战败的时候呢，有人就说可能有些原因呢，包括以色列这当时的祭司以利呢，他的儿子败坏，他抢夺那个祭司献祭那个祭肉，好像没有这个敬拜耶和华的那一份秩序，并且他和在殿前的那些妇女苟合。所以以色列人就和这个非利士人在征战的时候呢，打过两次仗，在前面几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打过两次仗。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呢，打输的时候呢损失了四千个人。第二次呢又打仗，可是第二次打仗不太一样，他们说呢，我们这次打仗的时候，我们要把约柜带来，把约柜放在这个以色列军营当中，在那里打仗的话呢，好像神如果在我们这边，我们一定会赢。结果呢，还是输了，还是被打败了。他们带来了约柜，但是呢，战败，并且这次损失更大。他们损失了3万人，第一次损失了4000人，第二次损失了3万人。他们以为把约柜抬来就可以确保胜利，但是呢，他们却失败了，并且呢，不但如此，约柜呢还被非利士人抢走，被掳去啊！这个是出其意料之外的一个结果，而且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啊，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约柜本身呢，它不是神，约柜不是神，但约柜的同在其实也并不代表。说哦，真的神就在那个当中了，这样子，只是在象征性的表示神在他们当中。这当中除了这个以利的祭司的他的儿子犯罪以外呢，以色列人他们当中在这个打败仗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失误，他们最大的失误就是误以为神的同在可以借着人为的力量把约柜带来，借着人为的力量把约柜带来的时候呢，就把神拉进来，把神可以强迫神拉在他们当中。却不知道约柜它不是神，它只是一个象征代表神同在的一个柜子。所以当神的子民他们失败的时候，神的荣耀在这个时候呢好像也受到损失。很明显，神的子民在战场上面打败仗，他怎么损失他的神他自己的荣耀呢？就是因为在其他外族的人当中，在当时这些不同的人民当中呢，他们认为一旦打仗的时候呢，他们认为呢，以色列人打败仗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神他没有办法保佑那些敬拜他的人民，所以在他们打了败仗呢， 以至于这个神好像在这里袖手旁观，没有尽到那个保护他自己百姓的责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说他们也相信这个竟然在打仗的时候还可以把代表神的那个约柜把它抢过来。以至于把它抢过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相信原来以色列的神也是一个次等的神，不但是不保护自己的 老百姓，连自己都没有办法保护。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百姓，也没有办法来保护他们自己，这个神他这个耶和华神自己。因此呢，好像把他掳到这个大滚神庙的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长期性的在那里羞辱以色列人，在那里羞辱以色列的神明。那因为这个关系，这件事情呢就到此为止，然后就开始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了，他说呢，他是把从这个以便以谢呢，这个以便以谢抬到雅士图。这个其实呢，是他这是一步一步来的哈。因为约柜最早的时候呢，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示罗这个地方。示罗呢是以色列人的境内，他们在那里呢用约柜把约柜放在那里作为一个敬拜的所在地，本来是在这个示罗这个地方。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约柜为了打仗啊，就把约柜带到这个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呢是战场，那如果是战场的话呢，就说原来呢是在这个示罗的时候呢，都是以色列人在他的周围。现在带到战场的时候呢，就有一半，对不起，就有一半中战场是一个中性的地方，其中有一半可能有以色列人的军兵，另外一半呢有非利士人他们的军兵，是一个混杂的地方。原来是都是以色列人的势力范围，现在呢到了一个混杂的一个中性的两方面都有人的地方。然后呢再下一步呢就到了雅士图呢，就是他们打赢了，所以把雅士就把这个约柜就带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城市里面。这个雅士图是当时非利士人的城市，代表进入到非利士人的势力范围。耶和华神代表耶和华神的这个约柜呢，就从原来是以色列人聚集的地方呢，就带到了非利士人聚集的地方。不但如此呢，最后就带到了这个大滚庙里面。那这个大滚庙呢，是非利士人他们神明势力的范围。如果说呢，雅士图是以这个非利士人聚集的地方的话，这是一个外邦的地方，但是大滚庙呢，却是外邦人的神明他的势力范围。从示罗到以便以谢，到雅士图，最后到大滚庙，约柜就开始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一步一步走向外邦世界当中的流浪的经验。在旧约圣经里面，在这个中东两国他们在交战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双方呢也都把战争看为双方背后神明彼此的征战。因此呢，当战役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代表对方的那个神明呢，他的一个重要的物件如果被掳去的时候呢，那就不单是一个战场上的胜利，只是打赢对方占了对方的土地而已，同时也是一个灵界的胜利。对他们来说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层面当中的一个胜利。因此很多人就在把那个掳过来的那个代表神明的那个东西呢，放在自己本家的那个神明的雕像的旁边，表示好像是称臣降服的那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就更让我们看到说，他们把耶和华的那个约柜呢放在大滚的旁边，好像说在这里就很明显的表明耶和华神呢他所经历的羞辱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羞辱。紧接着接下来呢，这个就是这个三天两夜呢，就开始描述这个两位神明他们中间彼此的对决。他们对决的环境是在晚上，对不对？在晚上。然后呢到了白天呢，好像两个神明就休息了，在晚上在那边打来打去，然后白天大家就睡觉，好像就休息了这个样子。然后呢，但是呢到了白天的时候呢，就把前一个晚上的那个征战的结果把它显示出来。也就是说呢，这件事情他们中间呢，在这件事情所发生的是他们在黑夜征战，然后白天他们显示结果。 那第一晚上，第一个晚上的对决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描述，对不对？没有任何的细节，经文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怎么样子把这个大滚的这个神像把它推倒在地上啊，怎么的？这没有，圣经上都没有这样子，没有任何的细节。所以就是当非利士人他们纷纷离开回家睡觉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晚上的时候呢，这两个神明呢就跑出来打架，然后呢就看他们的结果谁胜谁负这样子。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当地的居民回到这个庙里面，他们突然发现约柜呢依然好端端的在那个地方，可是大滚的神像竟然掉下来，不但掉下来并且扑倒在约柜的面前。既有这个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扑倒在约柜的面前好像是那种认输的样子啊，但也有可能是好像是在那边敬拜的样子，好像在拜他，好像这个大滚呢，这个神明呢在拜这个约柜一样的。但无论如何，第一天晚上的那一场战争呢，耶和华神他打了一场很精彩的胜仗，怎么打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就把那个结果呈现出来了，以至于非利士人早上他们来的时候呢，一看就看到了，而且他们不喜欢的话呢，他们怎么样呢？他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巧合去解释它，所以就把它放回原处。他们把这个大滚的神像放回原处以后，就不再去追究它。到了第二天晚上的时候，第二天晚上又来一次，但同样的圣经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当中说他们彼此对决的那个描述，没有任何的细节。但是呢，不要以为没有描述或就没有事情发生，反而当这个非利士人他们纷纷回家睡觉的时候呢，又再一次两个神明又出来呢，好像又再一次大打出手。同样的，他们的胜负也要等到第二天非利士人他们在早上再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看到。果然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但这次看到的是一个更惊人的一个结果。而大滚庙呢，大滚神像这一次呢，不但像上次一样扑倒在约柜的前面，并且呢他的头和他的这个双手呢都被纷纷在门槛上面被砍下来，以至于呢就只剩下一个躯体在那个地方倒在约柜的前面，搭在这个门槛上面。征战的结果就是耶和华神大胜，大滚神明大败。从此以后呢，非利士人的这个祭司以及非利士人呢，他们就不再跨进这个大滚庙的那个门槛，不再跨那个门槛了。也就是说呢，他们不再进入到这场属灵征战当中的战场，他们不再进来了，因为输掉了，已经输掉了，也不再愿意去勾起他们当中的那些回忆，因为在当中很明显的呢，大滚神明他输了这场灵界的征战。那这个部分让我们去思想它的话呢，我们想一想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结论以及挑战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黑夜与白日，黑暗的时候就是那个背后征战的那个时候，还有白日呢是那个征战得胜的结果公开的那个时候。面对黑暗的实况，让我们迎向光明的未来。战争从以色列人对非利士人到耶和华对大滚，本来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大败，很公开的在白天输得很惨，然后呢可是呢在人的层面当中，那个战争的背后其实背后还有神明当中彼此的 对立。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以色列人是失败的，他们打败仗了，那个黑暗是很长的，是一个很恐怖的，是一个无助的，是一个无奈的，因为在战场上就是打不过对方，他们打不过去了。但事实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人在焦虑的时候，在惊慌的时候呢，其实神继续在那里做工。当以色列人都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个约柜带回来的时候，在战场上输了，死了人了，然后呢，他们对方已经把这个约柜带走了， 到那个程度，似乎一切再也没有办法来追回的时候呢，神在那个黑暗的时刻，神继续做工。我们已经以为输了，我们以为是已经很惨很惨很惨的输的时候呢，哪晓得神自己他继续的征战，并且还占上风，并且占上风。所以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能不能够等到天亮，能不能够等到天亮。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那个黑暗的时刻？也许你正进入在你正经验那个人生当中的黑暗的时刻，你觉得你以为你生活在那个失败很惨很惨的那个时刻，但是你能不能够等到天亮？因为那天晚上在大谷的神庙里面，耶和华神他得胜，他得胜。好，第二个跟大家一起我们思想的题目就是说，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那这个是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从人的经验来看呢，以色列人才是敬拜真神的一个民族，所以呢他们的神是耶和华神。但在这个大滚庙中间的对决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竟然没有办法看见啊，没有看见神荣耀的得胜。因为这个战场是在那个大滚神庙里面，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神的百姓竟然看不见神的作为。可是非利士人呢，他们不是神的百姓，他们竟然因为把约柜掳过来的时候呢，阴错阳差他们看到了神的作为，他们看到了神的作为。神的子民这一次他们没有办法看到神很具体他的作为，但是外邦人却看见了神的得胜。换句话说，我们身为神的子民的人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唯一能够经验神的作为的人。神按照他很奇妙的心意，在这个世界上面自由地施行怜悯给这个世人。我们在宣教工厂上，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回教徒归主信主的经验。很多人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他做梦梦见耶稣，他梦见耶稣。很多人是 在那个做梦里面，在那个梦里面呢，他在那里耶稣开启了他们信仰耶稣基督真理的那个追寻。所以不是以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厉害啊，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啊，只有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别人也可以看到。当别人看到的时候，他抓住了那个机会，他就可以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子民。这也督促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好好的我们做福音的执事。神可以自己介入人的生活来祝福世人，但是神也选择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祝福这世上的那些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因此你我我们需要更加的小心，我们用敬虔的心与智慧的行为来完成神他在这世界上的心意。还有一件事情，这段经文里面要帮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思想，就是这个圣经作者呢，没有记录任何有关于那个两个晚上的那个做所发生的事情，没有讲他们怎么样打来打去，怎么样掉下来，怎么样断掉，都没有讲，没有任何的细节。战争的过程是发生在黑暗当中，也没有目击者，因此呢，没有办法能够很清楚的解释。但是可以见证那个结果，所见证的就是那个结果，就是说，就是最后呢，早上起来就是看到就是这个样子。那因此呢，在这边似乎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我们蒙受了神的呼召呢，是要我们做一个忠实的见证人。我们见证结果，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领受呼召要做耶稣的律师。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为耶稣来做辩护或者做解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确实都领受了呼召要做耶稣的见证人。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有些人他要继续读书去做很高深的学问的研究，然后他可以做很多很好的解释，对于神学，对于神的本性，神的个性，神的作为，神的行为，做很多很多的解释，因为他就花很多的精神，他也领受神的这样的呼召。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领受神的呼召来做耶稣的律师，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的呼召是做耶稣的见证人。所以耶稣在你身上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结果把它打出来，把 把它打开来，让世人来看见。天亮以后做见证，就好像这些人一样，他们天亮以后来看，天亮以后做见证，那个是天经地义、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受到耶稣基督的呼召，要做他的见证。但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律师，要做为他来做辩护。最后一个，这个经文里面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这经文提醒说，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这个讲到这个次日清早啊，跟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有一个在这个语气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说这个黑夜当中的征战，还有跟神最终的得胜，加上那个次日清早的语气，我相信这段经文里面也间接的指向耶稣基督死后埋葬第三天复活的历史。这段经文跟这段新闻相同的就是耶稣受死，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他好像是约柜被掳的一样的，在当时人的眼光来说呢，来看好像是大输特输，输得很彻底，失败得非常的彻底。当他被埋葬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约柜被放在那个大滚神庙里面大滚神像的旁边一样，那这是一个失败的象征。耶稣基督他被埋葬的时候呢，是一个失败的象征，也是那个黑暗来临的时候。但是就好像这个耶和华在大滚庙里面和大滚的神明在那边征战一样，耶稣也是一样，他在与死亡来征战，战况也是和大滚庙里面的那个战况一样的激烈。不过感谢神，我们有这个经文里面让我们想到那个所谓的次日清早，或是我们在看到那个耶稣复活的第三日清早，耶稣得胜。那当年约柜是怎么样受到羞辱，耶稣就是怎么样受到羞辱。那当年呢，与大滚这个征战当中，战况是怎么样的激烈，耶稣死亡的征战也是怎么样子的激烈。第三天耶和华征战结束时的威风，也指向了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威风。我的时间差不多，我本来有些别的东西再跟大家讲一下，不过我在最后跟大家讲一个这个OK， 我可能要，你可不可以让我到最后一个 slide？ OK， 好，谢谢。我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呢，我就和我家师母呢，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有一点vacation 的时间，我们度假时间，我们到了到华盛顿哦 ，Washington D.C. 华盛顿那个地方有一个博物馆，大概是在疫情之前建立的博物馆，就是圣经博物馆，可能有人去过，我们中间就是所谓的 Bible Museum 啊。那我们过去我们从来没去过，那师母呢她很想去，她就说我们一起去，我说好，一起去，我们就去参观那个圣经博物馆里面所有的东西这样子。那圣经博物馆当中呢，就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一个东西，就是它有一层楼把那个全世界的圣经翻译的现况做一个介绍，包括什么呢？包括已经有圣经已经翻译成旧约和新约都有翻译成，并且有出版的这个圣经，包括中文啊都有，他把它列出来。还有一些只有翻译成新约圣经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是这个都还在翻译，但是还没有翻译好的。那还有一些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是还没开始翻译的，它不同的语言呢、啊，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呢，它把它们列出来这样子。但它就有一栏是什么呢？是这个圣经呢已经翻译新约圣经，可是没有这个已经翻译新约圣经翻译好了，而且出版了。不过呢，博物馆还没有这个新约圣经，博物馆还没有这个新约圣经。所以呢，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它有一本圣经，有一个圣经呢叫做 Ajoreo 的圣经，有个语言的圣经呢。 Ajoreo 这个语言呢是 翻译好新约了，但是呢，博物馆没有这个圣经。博物馆没有这个圣经。那博物馆没有这个圣经呢？那天呢，我们看了以后呢，我就跟师母讲说，哎，这个啊，有利这个语言呢，这个圣经呢，这翻译成新约没有，已经出版，但是没有。但是我们家里好像有一本呢。OK， 我们家好像有一本。我们家有一本，那等到我们回去再看一下吧，这样子。所以我们回家以后就看，就在回家里面看了，就发现在我们家书架里面真的有一本这个 Ashurio 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新约圣经、哦、原因是什么呢？后来我们才想起来，原因是在大概在十年以前的时候呢，我这个我和师母呢，有一次我和我带我的女儿，我们到南美洲玻利维亚。Ashurio 是一种在玻利维亚的一个小小的原始部落啊、哦。那我们到那玻利维亚的时候呢，那次我在玻利维亚当地一个神学院教书，所以我女儿那时候念高中最后快要毕业的时候，她就说呢，她想在这个当地原住民当中呢去看看这样，所以刚好当地有一个宣教士医生，这个宣教士医生呢，他要进到这个阿修列人当中来做这个医疗的服务，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他就说我可以带你女儿去。然后另外再带一对夫妇，是当地的这个原住民的牧师，他们一起就到这个阿修列这个人这个这些部落当中，他们就去走了一个星期，在那个地方做医疗的服侍。我就在那个神学院教书，教完以后呢，一个星期以后女儿回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就很高兴了，我们就要走了。走的时候呢，我们就谢谢宣教师啊，哎，照顾我女儿啊，非常谢谢你。没想到那个宣教师呢，就拿出一本这个阿修列的这个新约圣经，他说牧师啊。这送你当做这个纪念品啊，让你呢时常为我们这个阿修列来祷告，这样子。那这个阿修列这个圣经呢，它是这样子的，它是这个有这个它是西班牙文和阿修列两个语言的对照的圣经。我们不是中圣经还有中文英文这种对照圣经吗？这个阿修列它是有这个西班牙文和这个阿修列这个语言的对照圣经这样子。所以那次就拿了这个圣经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呢，就摆起来了，因为这个平常我也看不懂阿修列，就摆起来，就是只是纪念他，为他祷告而已，这样。那一段时间，今天呢，后来到了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竟然发现，哎，原来这个博物馆没有这个圣经，我家有，那我要做什么？我应该要做什么？应该捐给他嘛，对不对？应该要捐给他嘛，所以就回家以后呢。就开始找到了以后呢，就开始写信跟他讲说，哎，你们没有，我们有一本啊，这样我捐给你啊，这样子。兄弟们，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运动啊，这个 Bible Museum 它是一个运动，是有关于对圣经的一个运动，是这个 Bible Society 他们开始一个运动这样。那这个运动呢，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呢，他们后来就终于就开了以后马上碰到疫情，然后现在又重新再开了这样子。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这个运动当中，当我们参与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好像是其中的一员一样了。一旦捐给他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注意他们到底现在是做的怎么样啦、啊，他们做哪些东西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在这个全世界的教会当中，我们看到的今天这个世代呢，是好像我们在一个有人是可能是觉得教会的运作呢，好像是在黑暗的时代。因为呢，我们现在好像在社会上面，不同在社会的环境，或者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好像这个社会上还有战争呢，还有疾病呢，所有这些东西都围绕着我们这样子。但是基督教的运动持续的增长，在宣教的事工当中持续的增长。我上一次我以前呢曾经我今天才实在需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过去呢，在二十世纪的时候，曾经有类似的问题。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呢，曾经有教会在面临很大的这个黑暗的时期的时候呢，教会持续的在神面前等待。在例如说，在中国这个文革的时候呢，教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困扰，但是。当全世界的教会一起为他祷告的时候呢，后来呢，文革之后，教会就有很快速的发展。同样的道理，在非洲也是一样。在非洲1960年代的时候呢，当教会因为非洲各国开始独立的时候呢，都把所有的当时殖民地政府以及当时的教会全部都迁到，都把他们赶走的时候呢，基督教会以为在非洲的教会不会继续的增长，并且会继续的萎缩。 没想到呢，经过20年、30年，一直到这个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呢，竟然发现非洲在非洲的基督教会的增长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基督教会。在教会当中呢，我们多的是这种所谓的反败为胜的这些经验，可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参与在当中。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在这个圣经上，当你参与的时候，你就开始注意它是怎么样子运作的。今天在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有它的增长。我们有的时候认为在美国呢，好像哎呀，好像教会没有那么样子的兴旺，好像说好像教会年纪越来越大，在很多地方，你们教会例外。不过，但是实际上，其实在世界各地，基督教会继续的成长。有一本书叫做《上帝不断在搬家》。神的教会的重点在全世界各地游走。今天在这个地方成长，明天在另外一个地方成长，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它成长的空间。以至于我们需要宣教士，也是要在任何的场合都需要宣教士继续的帮助教会的成长。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运动，当这个运动继续发展的时候呢，我盼望你能够参与。不要灰心，在神的面前所有一切的服事，其实神也看见。黑暗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神正在做事，应用在教会，也同样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好像类似的黑暗？你在你的服事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黑暗？如果有的话，让我们一起，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向神说，神，我们相信你，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这个信心，而且我们愿意一同，好像一股运动一样的，我们愿意参与。当你投入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看见，原来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面好像是面对极大无比的挑战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原来在我们生命当中面对极大无比的挑战的时候，主啊，只要我们愿意踏出一步，我们就会看到原来在你自己的国度当中，主你所做的这一切，主，原来在你自己的这个大能大力当中，主，我们以为黑暗的，其实你都得胜。主，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使用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